12月11号星期一，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好像北京及其周边的一些省份都下了雪哈，希望大家周一的早高峰晚高峰都可以出行顺利。那自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展开报复以来的两个多月里面，实际上有几个新闻我一直想聊，但是因为太有争议了哈，我始终是在回避，但是到了现在觉得必须要讲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就是宾大的校长宣布辞职，外界预测哈佛大学的校长、 MIT 的校长哈，可能是接下来将要辞职的人，所以必须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就是 antisemitism 反犹啊，反犹太人，以及反对以色列、反对锡安主义、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哈马斯之间的区别。那我先把几个新闻哈说一下，大家在这个新闻里面慢慢的去感受这个边界在哪里。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当天，哈佛大学有33个学生团体联名签署了一封支持巴勒斯坦的信，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大家可能当时都记得那个新闻，他们所表达出来的立场和情绪，实际上跟国内的很多朋友持同样的观点，那就是这次袭击是巴勒斯坦人民被压迫到了极致的一个爆发和表达啊，这相当于是以色列在过去75年里面实行种族压迫、种族隔离啊，这个哈马斯相当于是来报仇哈，这个以色列是咎由自取。这封学生团体的联名信哈，被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些组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之后，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包括前哈佛大学的，是不是当过校长啊，也就是前美国财政部的部长 Larry Summers 啊，还有一些知名的犹太学者、名流、犹太人组织群起而攻之。像前财长 Summers， 他表达的都不是说感到失望，而是说 sicken， 这样的声明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恶心哈。他批评哈佛大学的领导层 leadership 毫无作为，然后另外当天就有2个亿万富翁直接宣布退出哈佛的校董会，还有一个捐赠人决定撤回自己的资助哈。紧接着我们又看到华尔街这个金融圈对冲基金的犹太人大佬 Bill Ackman， 他就呼吁哈，金融界永远不应该雇佣这些发声明的学生，并且鼓动网友去搜集信息，到底谁是这些学生。那华尔街日报就更加直接了，他们直接发信向哈佛大学索要这些学生组织的这种 leadership 的名单哈，这些学生组织的头都是谁，把名单给我。哈佛大学在2天之后，他们自己发了一个声明哈，就是谴责学生组织的这个声明啊，欠缺考虑啊，然后学校是不支持反犹等等。好，我们先停到这个事情的前半段的进展哈，我们先总结一下。虽然有人一直说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哈，这是应该被支持的啊，这是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是必须被保护的啊，学生们有表达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 freedom of speech 里面并不支持种族歧视、仇恨的言论哈，这些是不能够被接受的。那这些学生的声明非常不占理的一个原因就是 timing， 他们发表联名信的时候距离哈马斯实施这个恐怖袭击，这个恐怖袭击别忘了造成了1200人死亡，200多人被绑架，包括妇女和儿童，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弱病残是无差别的被杀。那在这个袭击之后的仅仅几个小时，哈佛大学的这些学生组织就发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他们没有谴责恐怖袭击，而是谴责了受害者，谴责以色列，所以他们被贴上了这个反犹的标签哈，引起了那么多的反感，因为他们 cross the line， 就是越过了那个界限，而且比较明显的越界。但是事情往后发展哈，就又有点过格了，因为这些学生的名字、家庭住址很快被公布到了网络上，甚至有人对他们的家人发起了恐吓。在哈佛大学的学校里，更是有一个保守派的组织雇了一辆卡车，那个卡车的外形上改造上贴上了这个电子广告牌，然后上面就写着这个哈佛大学头号反犹名单，去播放这些学生的姓名、个人信息，然后以及他们的照片。那背后支持这个的是一个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叫 Accuracy in Media， 然后他们去出钱哈，然后弄这样的车，如法炮制哈，他们还搞了这样的 doxing truck， 在耶鲁啊、 UC Berkeley、 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这个车开在学校里面转哈，然后以此来惩罚和动下其他希望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学生组织。 啊，那后来被警察叫停了，就是因为未经允许泄露了个人信息。但是这个组织还辩解说啊，他们这些个人信息我们全部都是在 social media， 就是那种开放的平台啊，比如或者是 LinkedIn， 或者是啊 Meta、Facebook 上面获得的，我只不过把它放到了这个 Billboard 上面，又怎么样呢？但是不管怎么样，被警察叫停哈。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很同情这些被相当于是被 harass。被骚扰的这些学生们。那与此同时，实际上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的报复袭击非常的猛烈哈，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平民被杀害，那于是在大学的校园里、社会上、网络上出现了更多支持巴勒斯坦、要求以色列停火、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声音哈。那这个就基本上站到了美国的一个主流，包括很多的犹太人组织都支持巴勒斯坦哈，要求以色列立刻停火。在十一月初的时候，美国国会中唯一一个巴勒斯坦裔的议员 Rashida Tlaib， 他发布了一条视频，然后呼吁拜登应该赶紧出手哈，去制止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这样的大屠杀。在视频里呢，他还放了一些百姓的抗议哈，然后有一些巴勒斯坦街头抗议的画面。然后呢，其中里面就有一句哈，就是说巴勒斯坦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这个举动就招致了国会对他开了一场专场的讨伐会，就是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哈，这个句子就那么的有争议，不仅包括共和党，就连他的同僚民主党的议员也站出来批评他哈，白宫也批评他，然后这个Rashida Tlaib 他就说了，我不是反犹，我是在批评以色列的政府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压制以及对于百姓的那种无差别的袭击的政策哈，我呼吁停火。但是这个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就是等于说出现在他视频里的这句话哈，来自百姓的抗议。我们讲讲这句话为什么有争议哈。之前我们讲过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历史，实际上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啊，在历史上来说它就是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从约旦河一直到地中海这个中间这个部分的区域都叫巴勒斯坦地区。那他这个视频中引用的是巴勒斯坦人所喊出的这个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本质上就是否定以色列的存在哈。那以色列建国之后1960年代巴勒斯坦的这种武装组织用这样的口号号召用暴力和屠杀去毁掉以色列，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确实是有反犹的这个成分在，所以 Rashida 是百口莫辩，只能认栽。那在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界限在哪儿哈，也就是批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没问题，但是不能够否定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你更不能去引用一些恐怖组织的口号哈，这都是触及红线的。那再往后，几乎每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都会爆发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主打的口号就是 ceasefire， 就是要求停火哈。那积极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游行的这个苏珊·萨兰登哈，他是比较左翼的，在好莱坞的这个代表，就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比如说支持工会运动啊，然后反对警察暴力啊，然后支持社会公平正义啊，哪儿都能看见他哈。那他这次去了这个支持巴勒斯坦在纽约的这个游行，同时在游行的这个过程之中他还发表了讲话，他就是说犹太人现在应该感受到了那种对于暴力和袭击的恐惧，就像穆斯林在以色列所尝到的滋味一样哈。他说了这句话又被标记出来，被解读为反犹。那一个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前代表团写发言稿的那个撰稿人，他就是说苏珊·萨兰登明显是说犹太人将永远不得安宁，甚至有煽动穆斯林对我们的更多暴力的这种潜台词。事发之后，苏珊·萨兰登的经纪公司 United Talent Agency 和他宣布解除合同，这个公司的老板就是犹太人。哎呀，就是你说很多东西模棱两可哈，那在好莱坞就是这样，很多人其实大家虽然支持巴勒斯坦，但是顶多就会写 ceasefire， 要求马上停火，很多儿童正在死去，然后同时有时候也会谴责哈马斯，因为这个时候有些人可能并不是反犹，但是在一些犹太老板看来可能就是你错了哈，那也就是分分钟可以 cancel 你。 那在上周四的时候，美国的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传唤了三个大学的校长，分别是哈佛、MIT、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三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女性，然后他们被叫到国会去问责，就是为什么他们校园里发生了明显反犹的情况下，校园的管理层依旧无动于衷。那其中主力开火的是纽约州共和党的议员 Liz Stefanik，他简直火力全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生气，但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之前在哈佛大学一个委员会里面任职然后也是哈佛大学，自己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但是后来因为他不断的就是去强调这个大选特朗普赢了，拜登实际上是偷了选票什么，他后来被哈佛大学从那个委员会中除名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中间有一点点这个旧恨在这里面。总之他在这个听证会上火力全开就针对这三个校长说在你们的学校有学生高喊着要杀死所有犹太人，是不是违反了校园霸凌和侵犯的规则？你们回答。然后这三个人基本上都回答，因为他们都是很学术背景的人，他们就都回答说这个是要看上下文和当时背景的一个情况，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断定就实际上他们是有点在逃避问题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纽约州的女议员当然就说了，这个情况毫无疑问它就是反犹就是违反了你们校园的这个条例，你们作为学校的校长还有校方的管理就是无动于衷，实际上你们就纵容反犹，如果校园的管理层毫无作为的话，实际上就会造成一个系统性的反犹和系统性的仇恨。那共和党之所以对这三个校长重拳出击，是他们一直都在觉得美国的大学校园越是精英的这种大学校园整体上越偏向于自由派，也就是更加支持民主党的那些理念，比如说平等反种族歧视社会公平LGBTQ 然后甚至比如说要追求一些政治正确，然后这些精英大学的教育以及他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才实际上正在影响着美国的这些文化。在那样的一个文化主流文化看来，就是共和党实际上就会变得非常的极端非常的落后，所以这一次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可以去惩罚这些大学，然后把这些学校就再往回拉一拉而之后他们肯定是要提出要削减对公立大学的一个经费资助这基本上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了。在周末的时候，由于压力太大宾大的校长率先辞职，那哈佛大学的校长也承受到了非常多的压力，来自捐赠人的知名校友的教授的但是好在还有一些教授是力挺他留下因为哈佛大学现在的这个女校长 Dr. Gay 是哈佛历史上首位黑人女校长。那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感受到了，其实美国的主流社会对于反犹实际上是一个零容忍的状态，就是你一旦被人揪出来那各行各业这都属于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很多人其实也避免的去讨论的太细致，比如在很多问题上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大家都尽量不提。那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呢，更多现在就用这种要求停火cease fire 来表达这样的情绪。那好，我们回到今天最开始抛出的那个问题，就是反犹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批评以色列政府到底算不算反犹呢？我找到了这个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也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安妮日记对不对，就是犹太人大屠杀中那个惨死的孩子他自由写日记这个安妮·弗兰克他的基金会这个网站上是这么说的，说批评以色列政府不一定是反犹，因为在以色列国内和犹太人内部实际上有很多针对以色列政府对于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但是如果你要是否定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的话，那么抱歉，你是反犹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犹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说或者你认为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目前所做的一切就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做的事儿一模一样，那这是不准确的，同时也是反犹的。然后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针对犹太人和犹太社区或者犹太人的群体进行谴责，然后觉得他们应该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进行负责，他们应该被批评被谴责，那这也是反犹，因为犹太人并不等同于以色列的政府。那最最最明显的甚至是这种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一个反犹的一个 narrative， 就是一种叙事，就是犹太人非常的富有犹太人非常的吝啬，犹太人在赚这个整个世界的钱，同时他们在背后操纵着整个世界的政治，这也是赤裸裸的反犹。那在美国有非常多的左翼同情巴勒斯坦人， 他们是因为在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中，其实看到了像美国社会的一个折射哈，就类似于白人对于黑人的那种欺压压榨，以及对于平等地位的一个剥削哈，所以就出于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出于反殖民主义哈，实际上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实际上是反锡安主义的。那什么是锡安主义？锡安主义就是犹太复国运动哈，犹太复国主义，那就是犹太人应该回到应许之地哈，然后来建国。但是这个美国这部分反锡安主义的这种左翼就认为说，正是因为这个锡安主义哈，实际上造就了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之后的种种不幸。你听到这儿大概也能听出来哈，就反锡安主义实际上最后也回归到了质疑以色列应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存在，那其实它也是反犹哈。这理由其实犹太人跟你说你会觉得也说的挺对，很简单，大家听一下哈，就是说你会质疑其他国家存在的一个合理性吗？那为什么你要质疑以色列存在的一个合理性，对吧？所以你会，当你把以色列或者当你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区别对待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种反犹。那当然在以色列国内哈，犹太人的内部也有非常多针对锡安主义更深层次的一些争论，比如说那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应该以犹太人为单一民族的国家构成吗？还是说犹太人为主的国家就可以？还是说要建立一个各民族宗教平等的国家？其实以色列人自己也在反思辩论和探索哈，像今年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改革司法系统，以色列爆发了长期的抗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那好，回归到我们最后的一些结束的部分哈，那其实支持停火，支持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支持巴以和平路线中有两个国家的方案，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不会涉及到反犹。但如果你支持哈马斯，那对不起，你又 cross the line， 就是很明显很明显的越界了哈，因为相当于你是认同恐怖组织，支持恐怖组织，就像你支持基地组织，支持 ISIS 一样哈，是非常非常就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好了，希望用这十分钟哈说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在国内中文的环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比较单一的一个世界，然后在网络上的舆论又更加的可以肆无忌惮，包括其实在生活中大家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人说话是不计后果的哈，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就是比比皆是哈，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就我们去正视它，然后认为它其实不对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笑话，这实际上是一种 discrimination， 是一个歧视，也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哈。所以我们不能说你就种族歧视或者这些歧视就是三观不正，但是至少证明你生活中没有太多正向信息的一个传导哈。好了，说的有点多，今天就讲到这儿哈，希望通过这十几分钟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一。